不只报道事件，更要听懂背后关键。新闻进来听 Podcast， 由资深记者亲自现身，带来第一手观察与深度解析。劲爆点抢先拆解头条大事，社会线上还原重大案件现场，镜像人间诉说时代人物故事。劲表志带你走进腕表的世界。现在就搜寻订阅 Podcast 新闻进来听。
大家好，欢迎收看前进你家，我是小米吴明业。这礼拜的台股真的是会让人这个心脏病发哦。礼拜一大跌超过千点，礼拜二又暴涨了千点，空单直接被嘎爆。不过呢，我觉得现在市场上最可怕的就是哦，0050台积电被疯狂加码就算了，0050的正二其实在这次暴涨暴跌当中呢，成交量也突破了72万张的天量哦。所以呢，现在是散户变聪明了，还是说这个忧患意识逐渐在降低了呢？那这两周呢，这个数据大魔王又陆陆续续的要开始了 ，CPI、PPI， 还有下个礼拜的联准会的这个利率决策会议，到底会把台股带上还是带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蔡明翰分析师，带大家拆解这波暴涨暴跌背后真正的凶手是谁？0050正二到底是财富加速器还是财富粉碎机？明翰哥好，
小明好，大家好。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大家很关心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一次呢是4.2%，其实是创了3年的新高。可是明翰哥，你会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数据？
好，我们先讲哦，这个 CPI 的部分哦，如果就走势来讲，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往上走高，但是整体架构要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个看到的走势是往上。但是老实说，这个数字与大家预期的是非常接近的，
是
就是 4.2 大致上本来就是市场预估的均值，甚至我们再往下看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核心 CPI 的部分 2.9 也是跟市场预期几乎是一样，所以应该说第一个部分来讲，就是这个是算是符合预期，但是会讲到这么陡的斜率是不是有压力哦？老实说，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如果你了解到它原本的来源就知道，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所谓的核心 CPI 的部分有走高，但是整体架构来讲它斜率也没有那么陡，那所以 CPI 为什么有这么陡的斜率，很简单，就是因为战火导致油价大幅走高，每一开战之前油价一直在60-70块，那这一段时间就是维持在近百块附近震荡，所以自然会导致 CPI 呈现大幅走高。可是我个人觉得啦，应该说他们这个中间稍微有时间差，简单来讲有半年到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差，半年到一年之间的范围之内，其实对经济的冲击还是相对有限。当然不能说完全不管它，要有一点警觉性，但是也不要过度解读，因为最主要关键点就是这个是随时可结束的，白话就是这跟当年疫情不一样，疫情是有点天然的事件，所以任何人都没办法掌控，你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问题这个是战火，战火其实只要川普一点头，只要一结束，油价下去了，通膨就结束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倒不用过度紧张。当然目前看起来这个战火的部分也许不会那么快结束了，但是我刚刚提到过往经验，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未来对经济才会慢慢开始有压力。所以就这一次而言，虽然有走高，但是还在大家的这个预测范围之内，代表其实本来就在可控范围，如果假设出来又大幅高预期，才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倒是不用过度解读。
是好，可是最近暴涨暴跌，大家会把这个礼拜一大跌的原因归咎在这个非农就业太强，还有这个博通表现也不够好。那明翰哥，你会怎么看？是真的是这两个原因吗？
接近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大家慢慢对非农就慢慢淡化了。应该说当下大家都觉得非农就是最大的凶手，因为刚好时间点有对上嘛，因为他一公布，刚好美股刚好第一天开始崩盘，所以就认为凶手就是他。可是有两点哦，第一点就是这次非农数字17.2万人确实是大幅高于预期，但是回过头来之前在3月的时候，其实他当时的人数比现在明显还要高很多。那我只能说，当时三月公布非农就业人数的位置在这里，然后比这次还高，结果当时是上涨的。就这次是下跌的，老实讲跟非农就业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是
而且还有个重要关键点，就是当时在公布的时间点的问题，没有错，是在同一天没错， 但是其实那个时间点的落差，应该说我们是在美股开盘前一个小时就已经公布非农就业数字了。我们再往下看，看到这个格局哦，这个是当天的礼拜五的美股走势。我常常讲，如果当天是非农就业在前一个小时公布，如果是真的利空，它不会是长黑 K 棒，它会是一个所谓的跳空开低，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缺口，因为它确实就是一个利空，所以没有人开盘不卖，等到下半场才越来越恐慌，对不对？所以理论上，如果真的是大利空，开盘前一个小时一公布，大家吓到了，所以自然一开盘就像台湾一样，一开盘就几乎就已经开跌停左右开出。那结论而言，就是刚刚提到，这是礼拜五的走势，台股礼拜一就是直接跳空开低，跳空开低才代表着你知道已经是利空，我觉得那才是关键。
是，好，那博通的财报不够亮眼这件事情，你会怎么看？
建议投资人不要用这个股价的走势来决定它到底好坏，其实它的数字其实看得到，原本呢它的营收获利都优于预期，而且重点是在它的 AI 的成长力道是年增超过 100%， 展望下一季甚至达到 200%。 那我常常讲哦，这个数字呢，建议大家说，其实现在有 AI，其实你靠着 AI， 你问他这个问题，他都会去帮你整理出这种表格。
是，
我直接讲白，就是因为他公布之后是下跌的，所以大家就会解读说哪一个区块哪个区块不如预期。当然，鸡蛋里挑骨的话，里面很多很多的细项，你随便可以找的一个东西说它不如预期，就因为下跌。但是你自己明明列出来列了十来项，只有一项不如预期，就因为这个，所以它就要崩盘嘛。一点都不合理。结论哦，最主要关键点还是因为这个短线的一个涨多，那加上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它礼拜五等于美股开始第一天下跌的时候，它确实重挫，可是它其实真正的下跌是在美股真的开始反转的前一天就已经公布财报，所以这一样的问题时间轴对不上。所以结论来讲，就是最后凶手是谁哦？就是涨多拉回，其实就是费半指数今年以来涨了接近一倍啊，然后中间没什么明显的回档。你可以看到上次费半中间也曾经回档过，那这一次位阶更高，中间震荡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现象。那还有很大的问题啊，如果你把这边遮起来，在这边黑 K 棒的时候，你也会害怕，甚至都已经回撤准备破线。那我只能跟大家讲，就是回过头来，其实今年以来能够上涨的其实都是来自于基本面，并不是市场的炒作。所以红色就是月线乖离率，在这一次来讲，在四五月上涨的过程当中，它的乖离率也是创这两三年来的一个最高点，来到两成。所以最近压回的力道自然就会比较强。就过往经验呢，它通常在这个回落的这个时间点会来到月线，甚至有可能跌破月线，所以会自然费半弱势就会引导着台股相对有压，但是趋势不变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就是涨多拉回，而且会有个现象啊，我觉得到底是不是真的哦，大家想一下就要知道了。刚开始跌的时候就怪给这个非农就业，对不对？之后你会发现一个礼拜之后非农就业大家就慢慢不讲，然后呢慢慢怪给不同理由，一下是通膨数字不对，一下是川普说了什么话什么什么，最后结论就是不用每天去找理由，事实就是涨多而已。
是，好，所以大家找战犯其实这件事情对明翰哥来说你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样
对啊，因为事实上就是我就说结论其实一开始就很明确，因为在他开跌的那个时间点没有任何利空，代表的它就是没有利空。我常讲的，当它下跌的时候，你不见得一定要塞给一个理由给它，这我觉得大部分投资人比较不能接受，他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塞一个理由给他。但是实际上，在长期股市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拉回，其实是没有理由的。那你不用每天都硬要塞一个理由给他，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会找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理由，事实上这些都不是原因。
以前哦，涨个300点大家就很兴奋了，不过现在涨跌个千点，对投资人来说好像已经家常便饭了。所以接下来这种震荡这么大，会变成一个常态吗？
目前看起来是哦，因为感觉好像随便都千点，因为它是两个效应加成。第一个就是以前我们习惯可能在万点左右的位置，现在是40000点以上，所以等于说有4倍的这个所谓的涨跌点的一个空间。另外一个，这个是所谓的振幅，看到蓝色的线，这个橘色是加权指数。你可以看到，今年自从这个所谓的2月之后， 等于说战火开始之后，其实台股的振幅就明显的扩大，等于说每天的涨跌点的这个所谓的空间不断的扩大的情况下，所以现在确实慢慢好像感觉千点也是一个合理的范围。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暂时，因为毕竟战火就一直没有完全结束之前，我觉得这个状况可能还是会延续。那我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杠杆还是要留意风险啊，不代表说一定不能杠杆。但是你自己要拿捏一下，你自己可不可以承受得起这个杠杆的这个，比如说你的杠杆的倍数，或者是你杠杆的金额，是不是你可以承受的？或简单来讲，你要试算一下，就是说像现在的振幅，或者说假设指数回到月线、季线，你的个股大概长什么样子，你有没有办法撑得住？一开始简单而言，就是我们常讲的金融业或什么，我们常讲的压力测试，你要先去算一下说，如果跌到哪里，你现在的杠杆的情况下，你可不可以承受得住？未来如果来到这里，你要如何应对？假设你都有一套措施，我觉得杠杆是 OK 的。如果没有，尽量不要去碰杠杆，因为如果你没办法设算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去压力测试，那你就干脆比较简单的架构就是不要开杠杆，简单而言就赚自己该赚的部分。另外，低持股的部分呢，就是你不用管涨跌，就必须要开始分批布局，因为毕竟今年以来这么大的涨幅，你都没办法有效的跟上。那现在来讲，你就应该要开始不断的分批布局。至于高持股的人，就是在震荡啊或上扬的时候，绝对不追高。你唯有等到拉回，尤其比较大幅的拉回的时候，再做低阶的动作，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这个策略。而且要记得，就是这两三年自从有 AI 以来，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技术线型的部分呢，可能稍微看轻一点。甚至简单而言，你应该把有 AI 以前的思维有点颠倒，因为以前呢是强势的时候买，然后呢破线要跑。现在反过来了，就是破线的时候才是一个加码的点位，追高反而容易套牢。
对于我这样的散户的投资人，我会觉得说，在拉回的时候，我真的会不敢按下去那个买下的那个键，我就会想说明天可能会跌啊，后天可能还会再跌，我想要抓在最低点。所以是不是有什么布局的方法是会比较好在这种大跌的情况之下的来做操作？
结论就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会跌到哪里，我个人觉得自己不用猜。而且呢，你也不用去市场收集说谁告诉你会跌到哪里，因为老实讲没有意义。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会跌到哪里，如果他知道他就变首富了。所以这个概念你要先了解到，所以代表着这个拉回的过程当中，你常常会觉得明天更便宜，可是就当你一直觉得更便宜的时候，它就 V 型反转，这是每一次常常见到的现象。经过多次的教训，应该说这个是以前我自己学到的过程啊。简单就是大家的这个理念，我以前也是 长那个样子，是慢慢的不断去做调整。那后来这几年来，我就是一直用这种所谓的低阶的一个策略下去做操作。简单概念，我就是手上的资金把它分作五笔。那这五笔通常就是所谓的按比例分，你就是五万就是各一万，十万就是各两万，不会说哪一笔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跌3-4%，通常啊3%或4%就是当时一开始的时候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觉得这个事件比较严重，而且这个事件可能是自己觉得不是人为，没那么快反转，我可能会抓比较大的一个范围。那如果像这种人为的，甚至根本抓不到原因，我觉得3%就已经很多了。
是，
那你就必须要按表操课，时间到就必须要做进场。什么时候该进场？第一笔的进场的时候，就是恐慌带量跌破整理区间的时候，代表这是第一根大家开始害怕的时候。我们抓的这个就是去年对等关税的加权指数的走势，给大家做参考。那刚刚提到前段它本来一直维持高档震荡，突然在这一天的时间点，你会看到它跌破原本的整理区间之外，而且它出现带量，所以代表着市场开始有恐慌的气氛。所以这个时间点我就会进场去买第一笔。回过头来，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把这个所谓的遮起来，正常技术面操作的人，他会告诉你这里应该要开始放空。这个其实论点是对的，因为它是开始破线。但是就我的经验，这个也有可能下去之后就开始往上，所以你很难去拿捏。所以就我的角度，我就是用长期抗战跟它反向操作。所以第一开始就是买一笔，中间有涨有跌，甚至还有出现比较大幅的 走跌的趋势。比如说一样的问题，我们把这边遮起来，发现这两个明显的破线，可是有个问题，来到这边为什么不买？因为我上次买在这里，这里还没赔超过3%，所以理论上我就不会做进场的动作。一直到第二个圈圈，代表的我上次买的已经开始亏超过3%，而且甚至有个问题，你可以看到这里买进。第二笔这里买的时候，可能已经亏超过5%了，不是3%。原因是因为之前没超过3%，第二次一恐慌，一次下跌，可能当天就跌了3-4%。其实这两个中间的这个我进场的落差，可能已经来到5%。但无论如何，超过3%，我当天就是进场。中间震荡不管，你沿路往下的灌杀的时间点就持续布局，等到这个风暴过了，自然就会开始往上走。简单而言，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最后的关键点还是基本面不会有太大改变，因为 AI 需求强，这个架构来讲，并不会因为这些震荡导致这个 AI 需求不见，所以我觉得这个架构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策略。或换个角度讲啊，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就一般投资人可能有点困难，有点压力，原因是因为逆向操作跟你原本的习惯不同，加上你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你会看到你的大量的未实现损失，因为你在这里只买一笔，你10万块在那里买2万，在这里亏钱还好，4万、6万、8万一路下去，你最后看到的未实现亏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金额。
是，
你有没有办法去突破那个心理的压力？那再次重申，这个中间过程是不能有任何杠杆，加上你这笔的资金，你不能有这个所谓的时间的要求，你不能说最后经过一个月之后，你要资金要拿回，你有可能还是亏损的状态。所以这个资金来讲，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性。那你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自信？因为当你操作了3次、5次、6次，老实讲，几乎没有一次会失败。你之后你就会非常有信心，而且越下跌我就会越兴奋，因为你敢跌我就敢买。它最大的所谓的风险在哪里？就是我刚刚讲五笔嘛。那你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中间压力之外，最最最大的风险就是五笔买完，你会变成卡在那边，然后还在持续重挫，那你要怎么办？我只能说，就算最不幸你买到这里就已经五笔买完，还有这边怎么办？你就是暂时一个月的时间点不要看股票，
你就不要看 APP 哦。
对对对，你不要看 APP。简单而言，这个过程当中很快就会过去，因为在这种市场最恐慌的时间点，一定是非常接近底部的时候。简单讲，你要逆着趋势，你要了解到目前的市场的产业状况，加上你对整个现在的趋势有信心，你才有办法向下去操作。
是，好，可是这是布局的方法，所以明翰哥，你都不会想要在高点的时候获利了结这样的想法？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直接讲白一点，就是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你抓不到高点，你抓不到低点，我也抓不到高点，我也抓不到低点，我必须承认，我也不会告诉你说我是神，我都知道高点在哪，低点在哪里。我长期而言，我就是高持股有信心不下车，因为 AI 的趋势不断往上，所以这2-3年来，我短线的持股我会有这个进出操作，我长线的持股我几乎完全不退场，我只买不卖，因为我觉得这个 AI 的过程还没有结束。那你说你为什么不减码一下？我只能跟大家讲哦，就是说这3年来自己回想一下，因为大部分人都有进进出出，对不对？我只能跟你讲，如果你这2-3年来，你也不用欺骗自己，你到底中间因为任何的原因你出场了，也许是涨太多，也许是因为中间告诉你有任何的不利的讯息导致你出场，后来你又进场，中间你到底是赚了价差还是赔了价差？有些人的手脚也许快，也特别厉害，他能够每一次出场再进场去赚了一些价差，那你就必须进进出出。大部分的人都是出场又进场，其实是赔了价差，都是砍了之后呢，真的下去你也不会买，都是过了自己成本之后，大家乐观之后你才追回来。如果是这样，你不如干脆不要动。长期而言，记得一件事情，今年指数都能赚4-5成，你为什么很在意那个跑掉一点点再买回来一点点中赚中间的价差？老实讲，就中间的价差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但是你后续过高之后才追回来，你反而有压力。
好，那明翰哥，礼拜一自己也有按照这个布局的方法做加码吗？
当然当然，就是说因为礼拜一的过程就类似这样嘛，盘整完之后跳空开低，市场恐慌 所以这很明显就是一个买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就目前的角度而言，就是持续震荡。那就这次而言，因为我觉得这个压力不会太大，所以理论上我这次来讲，我一定是用3% 去计算。那所以其实中间过程，不管它一天涨1000多点，我也不可能去追高。它就算再杀1000多点，我还没赔3%，我也不可能做任何加码。反正中间它怎么震荡也不关我的事情。
是，
等到我就是静待，如果我亏损超过3%，最后一次加码亏损超过3%，就是会持续执行我加码的动作。
好，那其实这一两年哦，震荡的行情，现在投资人已经很聪明了，知道拉回就是买点。不过之前大家都会买像0050啊，或者台积电。不过呢，这一个礼拜的震荡当中呢，0050的正二是爆出了72万张哎。所以明翰哥，你会怎么看？现在投资人是不是这个风险意识是逐渐减低了吗？还是怎么样？
要治这个病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大跌就治好了。
是。
结论而言，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拉回就敢买？原因是因为都没有重挫，其实讲得很白。当去年这个对等关税的再演一次，人家以后就再也不敢低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性的观念。台湾人在拉回的时候敢勇敢低接，就是因为今年以来几乎没有任何的回档，回档幅度都不高，而且都没有那种所谓的跳水式的下坠。我刚刚讲的策略，在这次3月的时候，这个战火的时候，我也执行。买2笔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几乎真的就是买2笔就结束，买2笔就结束，代表着是市场一点恐慌都没有，所以大家就养成一个习惯，拉回就买。那到底是对还不对？我结论答案是对的，但记得一件事情，就我刚刚提到的，无论如何，你就是向下低阶的，你要知道，就是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能刚开始的乐观就去低阶。然后呢，第二根、第三根到第三根之后，有一个我刚刚讲，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市场会满满的鬼故事。你一开始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你是不会相信的，因为跌得不够重，然后你就会持续加码。等到跌得重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鬼故事好像真的，最后又砍在低点。要记得，如果你确定低阶，什么情况下可以让你放弃？你必须看到台积电说，现在的 AI 没有我原本想象那么乐观，连基本面都改变。如果没有之前，不要因为跌了就认为经济有问题，所以要记得这个观念。所以低阶之后，那到底正二适不适合？我个人觉得，把握一个原则，要够恐慌的时候，我觉得正二就是一个好标的，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正二哦，它除了不配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波动会非常非常大。那多头的时候它会很强。空头的时候跌幅也很深，盘势是盘整的时候，它会有波动的损耗。先有概念就是指数假设一直平着走，它会导致正二它的股价会持续往下走跌，因为它中间的费用的很多的问题都会导致它的这个价格净值会持续走跌，所以这个 ETF 是不适合长期持有的，
是
它只适合一个短线持有，加上它的整个费用率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我刚刚提到它是适合战术型的配置，在短线下去做操作，当市场恐慌的时候，你可以做正二的操作，但是长线投资人不适合。我个人觉得哦，最长时间就是2-3周左右的时间就已经算很长。爆的时间超过月，我觉得理论上正二就有点不太适合你下去操作。
所以你觉得正二只适合爆2-3周、哦？
对，是，就是结论来讲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商品。我如果这样讲，这个时候投资人讲我胡说，今年以来他爆正二赚翻了，我只能跟你讲，一年指数涨4-5成绝对不是一个常态。对，你不要拿一个特例来套用一个人家不是对的一个方向。就像人家讲高股息在2023年的时候也曾经飙涨过，但是高股息飙涨不是一个常态。换句话讲，正二长线报赚大钱绝对不是常态，不是因为今年特殊就代表这个商品从此适合长报，它的结构是没有任何改变，这个商品本来就不适合长报。你要长报，你应该要买圆形，我觉得才是适合的。那简单而言，正二其实就是它的杠杆， 结论就是杠杆你不见得一定要直接买正二，你可以用你自己很多的方式去杠杆，就是现在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我简单而言就是正二的杠杆，我要说我宁愿去外面所谓的贷款来买0050，也不要用所谓的自己的资金去买长期买正二，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是
一样都是杠杆，所以你杠杆的来源就是有所不同。所以如果报超过一个月以上，建议还是以0050跟台积电。相对而言最大的不同刚刚提到，如果股市盘整的时候他们就是会维持在原价，但是这个会持续的往下走低，相对而言它本来就不是一个适合长线的一个商品。但是刚刚提到现在最近的市场是有点恐慌性了，代表这个商品这个时间点是对的，所以最近在赚这个价差的时候，正二就是一个好商品。可是记得一件事情，我刚刚提到它有个时间轴，你不要进场的时候现在是对的，但是呢最后呢发现做错了，然后就卡了，然后就把它长爆了。如果不对的情况下，后续还是应该要做退场动作。
是，可是像 PTT 有一派正二教，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就用十年来看0050的正二还是赢0050的这个走势，你会怎么看？
对，没有错，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是一个长期多头的行情，所以这个当然是赢这个。我讲的当然都是对的。我刚刚讲差别差在哪里？差在你中间有损失。不要说十年，这三年好了，人家跟我讲，假设他三年前他就四代同堂全部去买了0050，是不是赚大钱？所以他就拿这个例子告诉我，四代同堂有什么问题？我是赚翻了、啊，你不要这个幸存者偏差，就是简单而言，就是你现在是一个多头行情来到历史新高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做多单是对的，但是不代表这个行情未来还是可以像这两三年一样不断的持续走高，中间总有盘整的时候。那你就讲，因为你是十年前就买，现在当然是对的。当很多人你买在最高点的时候，你一开始当天一大跌，你可能就赔了接近一成，你可不可以承受中间的震荡？你在讲的是一个人低点进场，一个人高点进场，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我就说、啊、如果你今天已经进场了，当然没问题，可是如果你高档进场，你就压力会非常沉重。
好，那接下来哦，这一两周真的是大魔王频频出现 ，CPI、PPI， 还有下周的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哦，所以消息面很多，所以我们投资人应该要怎么因应这些消息面为台股带来的影响？
再来，利率决议一定是市场的关键。结论就是，联准会其实不太需要管它，因为对于市场不太有影响。先把它分开讲，我的意思说，联准会对股市不太会有影响，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最近的股市是弱的。所以最后一定很容易找借口，是认为他是有问题，所以最后就会回到我说的，先从非农就业是他是凶手，再到 CPI 是凶手，再到 PPI 是凶手，再到联准会是凶手，沿路到最后发现全部都不是凶手，你就会走到哪里就觉得他这个是有问题的。那我先跟大家讲，联准会的这个架构其实对股市来讲不会有影响性。以这次而言哦，蓝色的线就是要升息的几率，红色线是要降息的几率，其实几乎现在都趴在地上，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结论就是一定是按兵不动。如果再看得更长久而言，现在市场的预期应该是降息暂时就今年角度几乎不可能，甚至搞不好有可能升息，大家会这样去猜。最重要关键在哪里？在油价。如果现在突然川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战火结束了，油价又从90几块回到60几块，第一件事情 CPI 下来 PPI 下来，认为年底前会升息的预期又会直接坠到零。所以最后关键点就是我提到的，这个是一个人为事件，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花太多心思在这个上面，因为你怎么猜都猜不过川普，所以川普随时有可能会反转。我个人的论点还是，如果维持高油价半年到一年之后，全球的经济就会开始受不了。这件事情我知道，经济学家知道，川普也知道，所以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你觉得川普会不会拿他们经济衰退去当作不是赌注了，当作筹码去跟美伊交换，他只为了要继续跟美伊对抗，最后哪怕美国经济衰退，他都在所不惜。你问川普，他会告诉你是，因为他要下伊朗，但实际上我就觉得他不会。 最后呢，等到经济衰退之前，他一定会自己找个台阶下，就 tuckle 就走了。现在大家多担忧有没有可能导致市场有压力，有。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剧情我想得到，经济学家想，很多人想得到，所以我觉得对股价的影响相对是低的。但记得一件事情，联准会出来不代表不会跌，因为原因就是我刚刚提到，现在正在涨多，正在修正当中，在修正过程当中，沿路出现的利空都会把它当作凶手，所以最后沿路都是凶手的情况，代表这些都不是关键。我现在会告诉你，联准会的利率决议对股市是不会有影响。最后呢，也许它又是跌的，会说我的分析是有问题。答案就跟大家两件事情，对或错其实很清楚。至于股价的反应又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是涨多，正在修正当中，只是大家不知道修正到哪里。
好，所以不知道修正到哪里这件事情，大家就是会很担心啊。现在市场上甚至有说，这波跌势可能会跌到季线，就是大概38000点左右。那明翰哥，你会怎么看？尤其是像是很多人是贷款出来买股票的，这些人该注意吗？
到底会跌到哪里？3万多少？4万多少？我现在一点意义都没有。先不要预设立场，反正按照自己的策略持续操作就对。那我只能说，这两三年来它有个特色，因为回过头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波段，记得就是因为 AI 获利创高，所以才有这样的行情，从不到20000点一路攀到40000点。那这个趋势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结束。那它中间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议题导致指数出现回档，月线、季线。那这一段时间呢，平常来讲，其实回撤很容易碰到月线，甚至碰到季线。这次比较特别，是因为四月之后的涨势太过凌厉。那它有个问题，月线还好，如果季线来讲是真的很远。那有没有机会来到季线？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猜测，我个人觉得几率是低的，因为距离是真的有点远。就过往经验，它一年就是遇到季线，也许就是2到3次。那月线通常就是2倍的次数，就是也许6、7次左右。我觉得就目前的角度，其实来到月线下，其实就可以开始持续的布局。那因为这个39000的这个季线，大家也许觉得会到。那你简单而言，你就什么事情都不做，我等季线来再买。问题是季线如果万一不来，或者说你就是要买39000，最后40000。就直接就上去，你最后还是没买到。
是，
那最主要的关键点在哪里？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43000就进场，万一跌到40000怎么办？我就跟你讲，你就买43000，之后来到50000，你还是赚7000点。你最后到底是赚7000点，还是8000点，还是9000点？其实对你来讲，并不会有太大落差。唯一的损失就是最后呢拉回，你最后还是没进场，你就沿路看到40000之后，一路再到50000，你就在旁边观看。
是，
反正结论而言，我刚刚提到，其实都没有凶手。结论就是最大的凶手就是四月的这一段涨幅，
是，
就是他就是凶手。那他现在就是会有拉回的动作，中间曾经也出现过拉回，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拉回的过程当中，你也不知道到底拉回到哪里，我只能说你要有自己的策略拉回买进。那刚才提到杠杆自己还是要适度，那最安全的方法，我常常讲了，你杠杆的这个资金来源尽量不要跟股市有关，
是，
就是好像人家讲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你可以拿车贷、房贷。然后你自己的工作的资金流可以持续去付你的贷款，代表着股市的涨跌跟你的借钱的资金没有关系的，我觉得那是最安全的。
是，
当你如果融资跟着这个股价做牵连的情况下，那我刚刚提到你必须要做个压力测试，来到季线你的资金能不能撑得住，那我觉得那才是重要的关键。
是，好，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一直找原因了。刚刚明翰哥也一直讲哦，这一次跌势最大的原因就是涨多了，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行情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的布局机制。那现在呢，我也想要问问你，假如现在给你100万的话，你会想要投入下面哪一个 ？A 台积电 ，B 0050 ，C 0050的正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选择跟原因。那还有更多问题想问明翰哥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疑问。下次我们会请明翰哥来到节目当中来为你解答。那请你家，我们下次见，拜拜。